我是很想找一个机会哈，能够把这本书在一个礼拜天把它导读过一遍。好，那中文的翻译是“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哈，可是它的英文的部分叫做 “Die to be me”， 那就是说做自己嘛哈。那做自己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做自己？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啊，对不对？因为以前爸爸妈妈叫我怎样做才是好的，什么样做才是对的，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那个自然的自己这种东西。我们常常是后来所形成的我们的观念跟信念变成我们的观察点所看到的世界，所以你认为的做自己其实是你的观察点的自己，而不是说那个自然而然的自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定为最自然的自己最好，因为这个根本你也没有办法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或植物的话，你只能是那个动物和植物的状态去做嘛。那当然人是有思考没有错啦，可是思考本身呢它又只是一个单一个方向的行动活动，对不对？我想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单一的活动，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个整体。那因此所以变成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到一个一种自然真正自然的而然的状态，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是应该是自己必须要去了解。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当然如果你没有比较心，那就没有模仿跟服从这种东西，那你就没有教条规则在你的脑海里面。那当你没有教条跟规则在你脑海里面的时候，你对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完全由你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对吗？你用你完全的你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的内在观点在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内在的念相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信，对不对？我们其实蛮难走掉我们自信之外的东西啊。好，你不可能叫玫瑰花开百合花嘛，你怎么做都没有用，因为它就是不会开成百合花。那常常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之所以有问题的原因是来自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期待、欲望、期许，或者是更好的目标，对吗？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买一部好的车子啊，我望到它，我看到它，然后我朋友带我走一趟，我好想要那个车。那个车给我可以，假如我拥有的时候会带给我快乐，对吗？那相反的话，当我要去得到这部车的时候，我是也是要经过很多的苦楚。我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的话，我就会这个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欲望本身它就是就像好像铜板的一个大头面跟后面的梅花面一样，它是一体的两面。那好跟坏其实也是一样嘛，我今天我要很好很好，那反过头来是因为你觉得现在不好，它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嘛。我觉得我现在不好，所以我才希望期待自己要很好很好。那所以当你想很好很好的时候，其实就好像铜板的两面，你在创造一个内心的很不好很不好的那个状态，对吗？好，所以上两个礼拜我不是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自己，那你其实也是拥有一个非常完美主义在看这个世界的标准，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恐慌者，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弄成完美你才能够安心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如果知道它是一个两面的话，那么有可能你会说啊，我不希望痛苦啊，我希望把我的痛苦拿掉，我的悲伤拿掉。可是问题是，那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其实你假如说欲望它是快乐跟痛苦的一个铜板，那你哪有可能说一个铜板当中只有一面没有另外一面，是不是？如果说你说我的痛苦跟快乐全部都拿掉，那就比较容易了。如果说你要拿掉痛苦但不愿意拿到快乐，那比较难啦。好，就像我说我要得到自由，可是呢我不愿意放弃我现在的依赖，那你怎么有可能有自由，对不对？ 一般我们在做一些諮商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现象嘛，哈、哦，但我怎么样让我的先生给我更大的自由啊、哦？我怎么样让我的公公婆婆给我更大的自由？那像问题是说，那你反过头来，你又希望他能够给你相对的保障，对吗？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独立特立独行嘛。那你没有办法特立独行的时候，那么你的任何思考是不是带着别人的色彩跟别人的观点？那你所看的事情怎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观点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说的事情常常是一体的两面，我又要马儿好，然后又要马儿不吃草，我又要自由，可是我就不能够没有依赖。那我说不能，我需要这个依赖，我需要别人需要我，我很渴望别人能够重视我，可是你又要自由，那怎么有可能呢？你要别人重视你，你要别人能够爱你疼你啊，保护你，那这个的话就是你有一个鼻子是被拴起来的，好、啊、就像牛一样，那你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说你自己是特立独行呢、啊、做不到嘛，是不是？因为我又要保护，然后我又要自由，怎么有可能呢、啊、对不对？我又要快乐，然后你又承受不起痛苦。好，你要快乐可以，但是当你在没有得到这个之前的话，你会了解其实这个快乐跟痛苦它是一体的两面。那同时当你有了以后，你又很怕失掉，对不对？好，没有嫁人之前齁、啊、你的世界都很好啊，你也不会寂寞，也不会觉得太无聊。可是嫁了以后呢，你又怕，哎呀，万一我的婚姻没有了，万一他怎样，万一他怎样、啊、那你的世界就毁了，对不对？但其实那没之前你不是过得很好吗？一样的，当你生了孩子之后，那孩子如果有什么事故或什么的话，你几乎痛不欲生嘛，对不对？然后就像我有些同学就根本连生活都不要了，对吗？可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依赖嘛，我们看到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了解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那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好，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的是我用现在的材料来做现在的创造，就这样子而已，每个都回到当下。我今天是提到怎么样做自然而然的自己，哈，那其实自然是生命中最好的老师，好，之前我真的蛮感谢那个 Amy 帮我整理那个丁克西的《朝圣者》这本书，那我昨天晚上我也就顺便顺手又翻了一下，哈，那翻到几个地方啊，就也都蛮感动的。纽约有一棵树，那它是在一个种子的盘飘到屋顶上面去，只有灰尘跟一点点抹在上面的那些玻璃，哦，它长15尺高，那是一棵错村村树，哦，一个木字旁在一个村村庄的村，哦，然后有提到那个灰尘那个实验嘛，一个 zucchini 上面放了5000磅，对，他把它顶上来，对吗？所以其实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就是当他的力量是专注他的 all attention 的时候，哦，他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哦，所以自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而自然而然是最流畅的力量，你才可以把你真正的内心的那个力量能够真正表达出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哦，就是假如说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那么你的来源是内在的能量的流动，对不对？那么当然最有力的方式是什么？是接上后面那个力量嘛。那接上后面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是最流畅的力量啊。所以我刚才不是拿这本书吗？好，这本书的大标题叫做当我放弃对抗顺应生命的时候，我取得的生命是最强大的力量。当然吗？当然是这样子啊。那现在是说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如果你是做真正的自己的话，真正的自己，自然而然的自己，它就是最好的自己。然后在神奇之道当中他也提到，其实自然而没有阻碍的力量，它其实就是神奇之道。而且呢，当我们自然而全神贯注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是在导致 内外在的一个通道。为什么在all attention concentrate 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心流的现象，然后在心流的现象常常会有很多的灵感会出来，因为你内在跟外在的思考方式是合一嘛。所以因此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其实我们真正要的是用我们的感官知觉去体验自己独特的世界，好，用我们自己的感官知觉去体验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去训练，没有说你一次就是灰蝶要这样不可，但是尽量把那个 percentage 加多，就是你到底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你不断的有问自己说我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刚刚在科学在聊那个问题嘛，如果我今天我的思考是停在一个询问的状态的时候，那因为它本身就是动量，对不对？它是一种行动，所以你现在不知道的东西，在你很放松的时候，那信息会突然间进来，对吧？因此我们随时要问自己，就是我对这件事到底我的感觉是什么。那孩子也是一样，其实孩子最重要的是让他能够知道自己的感觉，重视自己的想法。那当然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难道那三四岁的孩子就让他做自己吗？必须要照顾吗？不是，当然不是。我们讲的只是在开发他的觉知能力嘛，他的应用自己思考的能力。那他在没有 觉知他的各方面都还没有完整之前，当然你要让他有那个时间去发展嘛，对不对？你帮他，你任何时候都要帮他，有的时候到老的时候你要不要扶你爸爸妈妈，要嘛。所以不是帮忙做自己跟帮不帮忙没有关系啊，跟指导也没有关系啊，甚至跟很多人的误解跟放手没有关系，跟放弃没有关系。所以放弃放手的意思，他这个是讲他对就是放弃对控制了。不过坦白说真正来讲的话，比如说我的孩子我要让他做自己，所以我不管他，放弃他，那这样的话就少了两个字，认真。你不认真，对不对？因为既然是关系，关系就有不断的回应，那既然是关系，他跟你就有一个你的信念创造现在这个实相的，尤其是重要实相的这个部分。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觉知他，不去感受它，不去想办法，就是说有一个对应的方式的时候，那当然就不会有 solution 啊，你会变成无力感。好，那我放手，对，尊重是一定要的。好，我对孩子的尊重，我让他尽量用他自己思考，是绝对是必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可是那个对应关系并不表示你就因为这样关系你就不要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躲掉了啊，不是吗？你就躲在问题背后啊，比如这是孩子有这个问题，好，那我要让他做自己，所以我现在不用管了，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如果你的儿子是电灯泡，那你是爱迪生，那你要让电灯泡亮，对吗？那要怎么做？可能你会试很多材料了，你只是认清事情，说这个东西不适合他，这事情可能适合他，但是并不表示之间没有任何的认真或任何的这个对对方的了解。好，你可以鼓励他，也可以尽量用他的思考，因为他用他的思考可能会得到很好的结论，但是你也可以帮助他。我说的帮助是说，因为他是在你的实相的一部分，所以你在对应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用到很多很多你的想法去鼓励他。那我们其实已经经常的不用我们自己对自己感觉的一个信任度，比如说这个身体到底要不要吃药，可能人家跟你讲了啊，你就觉得说没有问题，可是你还是不会相信，对不对？或对某个人的看法，你明明跟他很熟，恐怕是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但是呢你还是要去问他妈妈怎样，他妈妈怎么说他，或者他其他的朋友怎么说他，对不对？但这可以帮助对他的了解了，可是你自己的感觉必须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嘛，对不对？自己对长期相处的友人 明明你已经直接接触了，那因为你的 attention 不在，所以连他是什么样一个个性的人都不知道，甚至他已经很生气的，他对你的话或对你的作为他已经非常愤怒了，可是你却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好，朋友也是一样，他已经受不了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讲的、哦、苦冒红灰一样的、啊、人家在那打瞌睡，或者是人家已经不想听的，但我们并不一定知道。Yeah, 所以我说 其实你明明跟对方相处，可是你却对别人的一些闲话深信不疑，明明你有自己的感觉跟看法，可是却要别人来分析来解释你的感觉跟看法。那其实分析会用到很多的能力跟能量，举个例子来讲，你去摘一朵花，你要去分析花，你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剥下来 去分析它，然后你还能看到整体吗？你看不到了，你把它剥碎了嘛，对不对？那假如分析其实是会，因为你分析的时候用的是你的观察点，而那个观察点不见得是客观的嘛，但是去感觉它的时候，你反而会深入，你会比较了解这样的。在我们对一种自我的那种强烈想要控制的，因为那个强烈想要控制跟你的价值观有关嘛。如果你是在朴素当中，你就有那可以发现到那个无可言喻的爱跟美，但这个东西却没有办法。为什么叫做无可言喻？好，就我喝这个水，那这个水什么味道，我怎么形容给你知道？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你要去知道这个水的味道，除非你真的品尝到了嘛，对不对？那你才能够知道，你说爱情是什么滋味，别人形容给你听，然后漫画书写很多，或者说很多专业书籍写很多，那个都没有用，对不对？但是你去品尝它，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吗？你无法告诉你某个境界是什么什么味道，对吧？因为每个人也都不是那么一样的，然后除非你体验到了，不然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所以其实不可言喻的东西它才是你真正的觉知了。如果说可以用语言去讲的，那就是语言而已啊，它是符号，它是个象征，它是个看法，对。可是你不可言喻的感觉，比如说当你们是女生，然后你们生了孩子，那母爱到底是什么？我当一个男生，我去观察他，我会观察出来吗？我可能可以观察到一部分，但是那个真正的感觉我得不到，对吗？真的得不到了，因为不晓得了，怎么讲都没用，对不对？讲粗一点，有些劲爆的人说高潮是什么感觉，你除了自己有用，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再怎么讲都没用嘛，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的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必须要由内而外的那种自然脉动，然后你真的到了一种没有办法言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爱跟美。说孩子你爱他，那个母亲对孩子的爱，那个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东西，因为他是从你的身体生下来的，你跟他之间的那个血肉相连的感觉，其实是应该是比父爱要深的很多了啊，尤其是你哺乳，你喂他，你照顾他，那种感觉的话，除非你真的下一辈子当女人，然后不然的话，你真的很难去了解母爱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好，那一样的情况，那男生的感觉是什么？你们当女生都会知道吗？不知道吧？你不会知道了，你只是想象而已嘛，对不对？ Yeah. 所以如果阿丽塔的书他有提到，他说当他在濒死的时候呢，他在内在他才真正发现他真正的自己是什么，那他真正的目标，他各方面的情况他了解的，所以使他好的原因是因为首先他发现他不再有恐惧，因为他不再觉得自己是有罪有不好。而在之前的话，他因为是个印度的女人嘛，那印度的规则就是你要当女人，你就要放弃所有，你就是要以夫为贵，然后 要早早嫁掉，要做要会做饼，然后要会怎么样，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跟着了解自己的天赋天才跟他所走的方向，你没有办法理解嘛。好，好像西方在早期也是一样啊，我看那个那本那叫什么啊，忘了女生的名字，她妈妈就是要她嫁人啊，你在那个时代，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啊，她就只能嫁人啊。那后来的话，她是很对嘛，那反对到极点，她就变成生病或怎么样，然后总而言之，她在走她自己的路，啊，沙洛美的故事哈，那有演电影出来嘛？所以他是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好好做他自己，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它就好像上上下下的电梯，你不是在随时都是保持一个同样的意识形式，你有时候是在上面，有时候在下面。好，那在梦中的话，那你保持对自己的这个个体的理解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哦，就是我刚刚提到心经的那个内容嘛，哦，然后如果你在一个更专注的状态的时候，你又保持你的觉知的话超过 25.8 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真的到了一个念之所及物质即成真的那种现象。好，所以它只有在中间的那一小段当中，它才会产生一个极度的焦虑的一个状态。所以既然你是宇宙的一根神经线，那只有你做自己，只有你真的以你自己的观点去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看到真相嘛。所以要做自己就必须要有特立独行，而只有特立独行你才可以发现真相真理，因为对你来讲你只有在你的范围之内你才可以观察得到。那我提过很多次了，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钥匙，然后去启开内在的所有的资源，而那个钥匙就是你的特性，你的特立独行，你的天性。那当然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说，哦，何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个自信或者是天命或者是天性，可是问题是那个天性天命是那么重要，它可以直接开启你内在的这个宝藏，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那特性要站在自己的特性的话，要不要特立独行？一定要嘛，对不对？我一定要站在我的角度在看事情嘛，我一定要特立独行嘛。可是特立独行的话，你会有很多的恐慌，因为你怕别人不赞成你，人家会反对你，然后会碰到很多的批评或什么样。所以你要特立独行有那么容易吗？你知道当你特立独行的时候，你意味着彻底当个局外人， 你把主观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其他的部分它当作是一个客观体。那只有在主观之下看客观，客观才会变成真正让你觉得很客观嘛。就好像我说，如果你的意识是在阿法波状态，那么你就会很客观的来看主观的世界，那因此主观的世界就变得让你看得很客观嘛，对吧？好像说我今天是站在河流的上面，那我就知道，哦，下面很多鱼在游，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水里面的话，你就不知道你是在水里面啊，你并不知道那个是水，而你在水里面嘛，对不对？好，所以因此你必须要在一个客观的状态之下，你才能知道说，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看《心经》一提到说，到彼岸的时候呢，首先讲的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可以改变，对吗？ 能量等于质量，质量等于能量，然后有这样的彻底领悟的时候，那你要改变质量要怎样？从能量开始嘛，从你要改变色要从空开始，改变空要从色着手，对吧？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就在教你一套操作的方法。所以这个操作的方法是意味着你做一个局外人，让世俗眼光之上的一个观察带观察这个世界。那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出污泥而不染吧，你带着一个全然的天真的赤子之心来看你的人生，来看跟你周边相处的人，你不会再附庸于任何的教条跟信念。你想，如果你有教条跟信念的时候，那个教条跟信念会不会变成你的观察点，对不对？啊，比如说礼拜我们去玩，然后边坐车边想说啊，这 不上班其实也不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观察点？因为你有一个观念，就是啊，人就要很努力工作，对不对？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你脑海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他都会跑出来批评你嘛？啊，你这样怎么可以？啊，那样怎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男生起床衣服一穿就可以走了，对吗？可能也没洗也没关系，不化妆就更没关系了。可是女生的话，你们一定不会这样嘛？对，因为你们有一个教条、信仰，啊，或者是一些守则嘛。所以当你有教条、有信仰，附庸了任何其他权威者的说法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特立独行。那特立独行不是叫你孤立在你自己世界之外，不是说我不是，而是只是用一个客观的方式在观察它而已。你只是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在看现在这个世界，那你这样看有什么好处？它就不会被思想所影响，因为思想是一个单一方向，是个单一行动，是个有限制的观点，对吧？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个完整的思想。好，那因此假如说你是站在一个特立独行的状态之下，而你又不是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你没有附庸在任何的教条、权威或信仰，那么你就会带着一个天真的赤子的心。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就能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吧？那假如说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当然你必须要先解脱你的贪婪、仇恨、暴力、孤独跟绝望。为什么？因为你不再用不真实的事情看对方。如果我用真实的眼光看狗，那它就是一条狗，我就不会教它英文，因为它学不会，对吧？是不是？啊，这个老公他就不会做这个事，啊，你就已经很清楚、很知道了。他不会送花给你啦，因为他很小气啊。假设这样的话，那你已经看到，你就不会对他有期待。好，所以之前我有提过嘛，什么叫知己？就是他知道我。那为什么知己会让你那么感动？因为他触及你，他不会评判你，他会支持你，他了解你，他不会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你，一个高一点的眼睛来看你，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你。那假如说你对对方或对任何其他人有一个真实的看法的时候，你哪有可能愤怒？哪有可能暴力？哪有可能孤独？不会啊，你就起，你知道他是什么材料，你用那种材料的方式跟他对应，而你也看到你自己啊，你也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你也不会希望说做一些你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那些贪婪啊、绝望啊、孤独啊、仇恨啊、暴力都在于你对事情观察点的不清楚，对吧？为什么会观察点不清楚？我们来看，好，第一个，我是不是先有形象？那我是不是用这个形象去寻找适合这个形象的人，对不对？你在找朋友是不是这样的？哦，我觉得一个人就必须要好，比较温柔一点啦，比较大方一点啦，这个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可以跟他做朋友。那如果说他表现出来大粗里粗气的，那种我就不跟他做朋友，是不是？你先带一个形象，对吗？连找老公老婆也是这样找的嘛，你可能有五个条件，那他符合四个，那另外一个你觉得你结婚后可以改造他，对不对？对啊，改造以后他就会，但是他就永远不但那个第五个没有办法改造，连前面四个也是你的影像所观察出来的东西，你以为他可以。所以因此你就没有真正看到他了嘛，这样。 所以如果我把事情看清楚哈，那你又不需要跟事实对抗的时候，请问哪有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那种很大的伤心，很大的痛苦？不会啊，因为事实上就是你所看到的事情就是实然啊，好，它不是因然，它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因为它做不到，好，对啊，门口种了一个水仙花，然后一定要它每天飘出玉兰花的香味，那当然就不会做到嘛。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之所以会跟现实会有离谱的现象，就是我离谱在看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说的欲望。不是说欲望不好啦，因为我们有欲望，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的事情没有错。可是在处理欲望的时候哈，其实就好像我说的，像一个铜板硬币的两面嘛，它一面印的是快乐，后面印的是痛苦。因为你得不到就会痛苦，你得到了以后你没办法 长久保持，或者是更加好，你也会痛苦嘛，对不对？好，那你要对的，那对到一个程度，你也会变成对变错的吧。一个很正面的东西到极致的时候，它就变成很负面了，因为你只能正面不能负面，你就等于是用对的脚在走路，不能用离开的脚。对的脚叫 right hand right foot left feet 啊，对的手叫 right hand， 那 left hand 是离开的，这是我乱讲的。对的脚可不可以走路？这个脚显然不能走路嘛，你不能用 right foot 走路，对不对？ right feet 啊， right foot 不能走路，你要两只脚一前一后的，所以好坏都要相容并蓄，一起并用。好，那当容忍度越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体了。所以为了要实现欲望，当然就会产生冲突，因为你把实然改成因然，那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对吗？所以就会产生拉锯，产生冲突，因为一个要向左，一个要向右，所以产生冲突啊。那冲突的话，你到底要阳气冲突，还是要阳气那个对实然的不正确的观察，对不对？当你没有那种对实然不正确的观察，你根本连痛苦你也不需要阳气的 啊。但是你不可能说我要阳气痛苦，但是要保持快乐，因为那个做不到啊。如果说你要特立独行，那你不可能崇拜权威，不可能崇拜邪派啊，你也不可能去害怕别人对你的批评，因为你要特立独行，就是不怕批评才能特立独行。就好像说我们要拥有自由，但是我们也希望有所依赖。那要拥有快乐，拥有自由，然后呢，在事实的社会当中，我们就觉得我做不到，对不对？好，没有那个理想国嘛，没有那个像天堂一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就要幻想出来一个天堂，对不对？那个幻想出来的天堂就会变成什么宗教，对不对？所以我们创造很多宗教，可以给我们的人很多的慰藉，对不对？你想说哦，以后会进阿弥陀国，我以后会进天堂，我以后会坐在耶稣旁边，我以后怎么样？那这个部分的话，会让你觉得说，我现在虽然苦一点就算了，对吧？那本来想出这些这么美好的东西，啊，跟买车子一样，都是一种欲望嘛，对不对？你像天堂是不是像买车一样，买门票嘛，进天堂乐园的门票，做好人就可以做到，对吧？那发明这么多的宗教宗派，我们是希望得到精神的安慰，但是却造成世界的混类。今天如果没有宗教的话，会有回教国家、佛教国家跟基督教国家这种这么强烈的一个冲突吗？对不对？像跟阿拉伯国家的战争，都是基督教跟回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啊。所以这些分裂从哪里来？从一个非常理想的爱、非常理想的国度出来的，对吗？因为那个是什么？因然不是实然，对不对？那你在实际的事情上找不到，所以你创造一个幻想中的天国、幻想中的上帝，然后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对的，每个人说自己是最好的，连我们邪赛师，我们会说邪赛是最好了、最完整，对不对？坦白说，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我觉得大有问题。其实是你最好，知道吗？你的感觉最好，你的感觉最真。如果你不是这样觉得的话，那他就不是那样。但是如果说用某个宗教宗派的说法，一定硬把你的感觉把它掰掉的话，我觉得那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发现自己的实相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是自己要创造自己的实相嘛，对不对？不是别人创造你的实相，不是大师专家在创造我的实相，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那每一个生命其实是一个宇宙的神经系统，那既然是神经系统的话，就好像你的眼睛是你的系统，你的耳朵是你的系统，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他就是宇宙的中心啊，就是阿尼塔·莫加尼说的哈。那我们当然也听过很多人这么说了，而每个神经系统是回到家的唯一途径，对吗？我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我知道嘛。那我现在为什么会切断？是因为我让我的感觉当感觉，但是我已经偏离了。好，我喜欢讲那个笑话，就是说我本来去海边玩，然后呢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念想跑去 supermarket 去了。好，那很奇怪，我不是要去海边，怎么海边感觉没有，反而超市的感觉一直上来这样。那你的神经系统没有对你的内在做回应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自己，我们也没办法变成宇宙的力量，或变成神奇的容器。也就是内在有什么想法，你根本偷不到你自己了。因为在课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那所以我想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老师，你怎么知道就是说内在让你走到海边而不是 supermarket 呢？因为也许你走到海边才是歧途，然后他一直要跟着你。
对，那这个的话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自己真的做他的时候没有压力，很喜欢的时候，而且你经常在专注，而且在这个专注当中你就很喜悦的时候，那个常常就是你真正的目标了。我刚刚已经剖析过很多点了嘛，就是说第一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恐惧，那恐惧的原因是从比较来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恐惧的话，你当然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啊，对不对？这里有一桌很好的菜，然后你知道你要夹什么菜来吃，可是你怕人家讲你不熟你，所以你就不敢下筷子，然后夹的时候要夹什么？夹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部位，对不对？不敢夹鸡腿，不敢夹好吃的，就客气一下这样子。坦白说，我小时候很是这种人的。我坐在餐桌旁边，都是人家帮我夹菜的，我是眼睛看，但是不敢下手这样，都人家帮我在夹菜。结果我发现我夹的。被夹的菜人家会夹好的给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自己夹会不好意思夹。对，所以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就不敢做自己嘛。那恐惧的原因还是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敢面对真实实然的自己，你不敢变成实然，所以不敢面对它。是有你面对它也许有困难，也许有恐惧，可是你面对它的话，那他的问题就会解决，而且后面的力量就会进来，你的信息就会进来。当你做自己的时候，后面的力量全部都会进来。好，这本书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嘛。他后来就丢掉工作了，当然嘛。好，那他的先生为了要照顾他也丢掉工作了，然后没有钱，对不对？那反而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平安，而且过得非常快乐。他搬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但是呢从此以后他的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顺，他敢做一些自己本来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先生就自己下手去开一家店，那以前他怎么敢去开啊？不敢开嘛。那现在等于是他原来老板也帮他做了这个决定，因为他已经没有工作了嘛，所以他就去做他自己该想做的事情了。就他先生也很成功，他自己也很成功。因为我们不敢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怕万一做了以后如果不行怎么办，对吧？ 就大部分都是孔雀在作祟了。所以刚刚提到，就你要 all attention， 首先一定是你自己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你很喜悦的事情在做，你有兴趣的事情，而且你没有目的的。像我说的，我来上课上了十几年，他没有目的的，没有动机的。那再来就是，你不跟任何人做比较，因为一旦比较的话，你一定不想原来的那个人。而且你怎么跟人家比较哈？你常常再好，你也会有人会比你更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我现在的生活，我认为就是最好的生活。我这样的环境，我会认为是最好的环境。这个时候，我自己的精神就很饱足，然后我的信心就很强，而且满足线很低。那我们鼓励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鼓励他也是一样的，就是不断的让他去发现他自己的力量，发现他自己的特长所在，然后用他自己的独立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再强调一次，他并不是放手，不是放手，因为放手的话就没有关系啊。你放手的意思是你跟他没有一个互动关系，那互动关系的话永远是他出左脚你出右脚，他出右脚你出左脚嘛，对不对？不然就要踏到他的脚。我认为就是两个人在跳舞的时候一定是一种和谐的舞步嘛。那如果说我今天说哎，我不理他了，不管他了，放手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在让他跳单人舞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真的有很多观念真的很似是而非啦，好像正面思想，我用我的意念去对那个意念，你根本就当你有很强的意念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真的是很强的恐惧嘛，不是吗？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所以我尽量用强的意念去处理。可是坦白说，赛斯也在告诉我们，你只能用你的想象力去做，因为想象力是你跟你内在之间去缩形所出来的，由你自己原来的感觉所出来的东西，也是你的思，你属于你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在你体内的东西了。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哎 ，Amy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他
已经忘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太专，我太 concentrate， 没
有
on attention。 那其他有什么想法？对，你要去海边。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讲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为你只要真的随心所欲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它是在按照他的书讲，它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相牵之锦嘛，所以你怎么做本来就是很合乎跟你相配的人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我觉得我不要这样做，我要另外一种做法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嘛，因为要改剧本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今天真的想去海边的话，你如果真的想去海边的话，你自己内心会有一种真的想去海边的感觉，而你不会在中途去跑到，就是没有去海边到山上去了这样。现在有什么想法吗？好像前面那一段比较精彩哈。
没来的，可惜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好。